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把以下的时间，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神让我们现在就摒除那一些在搅扰我们的思绪，单单要来认识你。主啊，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今天这美好的日子里，我们聚集在这里，求神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深深的认识你，也深深的爱你，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有影响力、有正面影响力的生命，让世人见到我们就要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科学家，他很忙，他的儿女有一次，好像是儿子九岁的儿子，那九岁儿子都会很喜欢跟爸爸在一起啊。那我的儿子也常常要黏着我。那但是这个科学家很忙，所以呢，他每次他在忙的时候，他九岁儿子一直来找他，要跟他玩，他没办法，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那这样子，我呢就把世界地图，他就拿了一篇有世界地图的一张纸啊，很大的一个世界地图，他就用剪刀把这世界地图把它剪碎。”然后就变成很小的一块块像拼图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就把拼图全部都混在一块，然后拿去给他的儿子说：“儿子，等你拼完了，爸爸就跟你玩。”哇，很聪明的做法。结果没想到哦，他本来觉得他儿子要拼这个拼图，至少要拼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因为他剪得蛮碎的，又是世界地图，很难知道的，世界地图到处很难拼起来的。结果没想到他儿子大概5分钟、10分钟就拼完了。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他跑去问他儿子说：“他说儿子啊，为什么你那么快就拼完了？爸爸要拼都可能拼不了那么久，那么快啊。”那他儿子就跟他说了：“其实我一开始也是努力的拼，可是好难哦，都拼不出来。结果我后来发现，原来背后你在之前在剪的时候，原来这个地图的背面是一个人的样子啊，所以他记得那个人的样子，所以他就把地图全部翻过来，然后就拼这个样子，哎，把这个人的样子拼出来了，他再翻回来就变成一个地图了，所以就很容易就拼起来了。”哇，他爸爸一听就觉得，哇，真的是真的做事要有智慧啊。那我发现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哎，就是我们常常不断的抓，然后也希望神不断的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我们神迹就希望一个一个看见，一个一个看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了这神迹背后的这位神。那有一个姐妹也有类似的一个故事啊，她从小就很爱她的孩子，可是她爱的方法呢是去赚更多的钱，结果她就不断的赚钱，不断的赚钱，她的孩子是在最好的学校、最棒的任何的，就是最好的这些教育情况下长大的。长大之后，她的儿子出了很大的问题啊，那我不细节讲，但是出了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很大问题，已经没办法工作，也没办法去，也没办法跟人很好的交往。然后他才发现，原来他从小到大，他一直以为只要有钱就能有家，结果他是错的。他一直以为他只要不断的去帮助他的儿子在金钱上面的需要，他就能够儿子就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结果原来儿子真正需要的是他自己本身。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啊，常常都会去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然后却忽略了原来神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那些，我们把拼图一个一个要拼，可是一直都拼不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忽略了在这个地图后面有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忽略了神迹背后的那一位神。前几次正道我们有提到说在约翰福音第一次的正道，我提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以这个结构来说，约翰想要让我们看见神的耶稣的超越性，他就是神啊，他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他就是神。但是接下来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约翰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而接受耶稣的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换句话说，一方面耶稣是超越的，但耶稣也是临在的，或是与我们同在的，而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和他发生关系，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已经把高高在上超越的这位神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和我们同在，和我们交通，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而信他名的就能，他接受他的就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又看到约翰福音说，在上一次的证道我们讲到说啊，这前面的六天其实是对应着，有点像是在讲约，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在创造的时候，所以当第七天耶稣帮将水变成酒，就代表一个新的创造、新的子民和新的生命。所以我发现约翰福音我跟各位讲过，它不是怎么样用来读的而已，它应该用来怎么样，记不记得，研究的，它不是只用来读的。所以你应该不只是听了正道，你回去要一节一节一节好好的放在心中，反复思量，你才能够真的明白约翰福音。好，所以超越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了要和我们发生关系，使我们能够回到神的身边，而接受他的人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好像新的创造一样，是新的创造、新的子民、新的生命。所以在第一章的后半，我们就看到耶稣开始呼召各位各个门徒来成为一个新的一批的子民、新的创造、新的跟随者。那这些人也有新的生命。那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忘记，其实呢它是有七个记号的啊。那很多人觉得说那神迹神迹神迹，其实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重点不在神迹，重点是记号这两个字。所以每次讲到神迹，除了两处经文之外，约翰福音都是在讲记号啊。那这里有七个记号啊，我们看过了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啊，也就是记号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刚刚看过的。那不只是这七个记号，我们会慢慢的去了解认识啊。另外也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七个我是啊，我是葡萄树，我是生命的粮等等，我是啊。所以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原来约翰福音它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这一位为人死为人复活的耶稣基督啊，三日后复活的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如果你读了约翰福音，或者你研究约翰福音，你了解约翰福音的神迹奇事，你了解这一切，但是你看不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作为，那牧师很抱歉的告诉你一句话，你完完全全曲解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在思考当中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生命被上帝而改变，而越来越丰盛。所以如果你的生命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在去思想约翰福音，在明白它的过程当中，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和更新的话，那你基本上没有真的读出约翰福音的意思。这本书，这本约翰福音，它的目的是活泼的，是活的，不是让你只是死读的，而是能够了解之后而生命得到更新。那我们首先看到说哈，在这个水变成酒的神迹之后，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逾越节呢，就有点像我们华人的过年啊。我们农历年是我们最重要的华人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你可以说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在逾越节的时候，各地的逾越，就像我们华人一样啊，农历新年的时候，各地的华人都会回家过年。逾越节的时候，类似以色列人，无论在罗马帝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要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要回到圣殿去啊献祭，也要去缴圣殿税等等啊。那当时呢，仪式是需要献祭的啊。那这个逾越节的目的是要来纪念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统治啊，或者奴役。那当中因为需要献祭，所以你想嘛，如果我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啊，假如说我从墨尔本今天上来悉尼，我如果要带一只羊、一只牛或者带鸽子就很不方便啊。那所以呢，他们就会有什么？有圣殿里面就有这个卖牛羊和鸽子的啊，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要献祭，就必须要把钱换成这个牛羊或鸽子。那看你的家的能力状况多少，来决定是牛或羊或是鸽子，然后再拿到祭司面前，让祭司来宰杀这个牲畜，来为你献祭 啊，所以在当时呢，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的地方，在耶稣那个时候跟在他之前的时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耶稣之前的时代，那个啊，这些兑换这些那个卖牛羊和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啊，当然兑换银钱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像从国外来的，我们就需要换成澳币。所以同样的，罗马帝国可能各地有不同的这个铜那个啊啊，就是不同的钱币啊，所以他们需要来兑换。那这个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卖牛羊鸽子还有兑换银钱，因为它的目的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是因为要缴税啊，圣殿有圣殿税，只要你是男生又超过20岁，你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啊，或者你在本地也一样，你都要交这个叫做圣殿税啊。那所以就要换钱来交税啊。那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它是方便那些来的人不用带牛羊，而且方便那些人可以换钱啊。那当然他可能在当中收取一些利益，这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就像做生意一样，本来是没什么问题。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这是在什么圣殿里。本来哈，圣殿是这个样子的啊，当时的圣殿是这个样子啊。那内院啊，有外院，有这个美门，那啊外邦人院，还有殿顶跟犹太公会。以前的话呢，这些兑换钱银或者是买卖都是在圣殿外面找一个地方啊，在圣殿外面找一个地方来举行啊，可能就在外面找个地方来举行。但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它是在圣殿里面，很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外邦人院的地方来兑换银钱来买卖。换句话说，如果我今天在这个外邦人院，或者外邦人院就是那些还不是犹太人的啊，但是对信仰有兴趣的，他就在那里敬拜神。外院跟内院就是犹太人在里面敬拜神。那今天如果那里面更里面就是祭司啊，这至圣所在里面。那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今天在里面说祷告，上帝啊，我爱你。旁边人说，一只牛5块钱，两只牛多少钱？你觉得你能够专心的祷告吗？你在那边思考说啊，主啊，我就要安静下来在你面前。然后有人说，哦，我们的汇率现在是1:1.5啊，然后等等等等等等。请问你怎么样能够专心？就好像今天有人在边做买卖，在好像市场一样，你知道做买卖就像市场一样的，对不对？很多的大声呢，吵嚷啊，就讨价还价啊。我看犹太人可能跟我们差不多，肯定也是讨价还价的，对不对？那一定是很吵闹，一定是那个心怎么能够安静下来？以前在圣殿外面就还好，但是呢，肯定这个大祭司哈，容许这个他们在外邦人院，或者这个大祭司本身哈，因为容许的关系哈，他有可能有收一些利益，有可能，我们不知道啊，不然为什么他会容许在外邦人院里面？那无论如何，耶稣看不惯的不是这些买卖，还有就是兑换钱银的问题。耶稣看不惯的是这些竟然在发生在圣殿里面，而圣殿是应该要能够专心敬拜神，能够清洁你的心来敬拜神的一个地方，却拿来作为一个买卖的场所，产生很多的困扰的地方。所以耶稣呢，就做了一个很让人震惊的事哈，他怎么做？他就怎么样拿绳子做成鞭子，把所有的包括牛羊都赶出圣殿，盗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那我们在这边就看像这样一样啊，耶稣拿着这个绳子做的鞭子，然后开始把这个羊看起来好像是绵羊，应该当时不是绵羊，应该是山羊啊，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应该是山羊。反正就是像这样的情况，羊啊牛啊都被赶出去，钱啊都被推倒，桌子都被翻过来啊。这个是耶稣在当时做的那件事。那其实耶稣做的这件事很让人震惊，因为呢，当时在管圣殿的应该是大祭司和他以下的一些人员。耶稣这样做就直接的得罪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但是你可以感受到耶稣看到这一些，他说这是我父的殿，就天父的殿，他心里非常的难受，非常的焦急。 所以就赶出去，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还去，就是他没有办法去管那个大祭司他们怎么说，因为对他而言，这个事情非常的严重。这个事情就代表说，这一些人他来到圣殿，逾越节来到圣殿，表面上是要献祭来这个敬拜神，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做着样子，表面上是好像很爱神，实际上只是想做生意来赚钱。他来圣殿的目的已经错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到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今天你们坐的地方也就是教会，也是敬拜神的地方。教会是人的聚集，教会是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一块敬拜神的地方。你今天来到这里，你的心是抱着什么样子的心态来的？你是抱着多认识一些朋友的心态来，还是你抱着是希望能够也能够做在生意上面有点突破，来认识更多的人，还是你看到哪一个男生女生很漂亮很帅你就过来了？当然我们一开始来很少人是来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但当你认识了耶稣之后，你的心应当被上帝慢慢的改变，来了解你真正的动机到底是为了神还是为了其他的人事物。那有什么不同呢？有，就是你来到教会，你的目的是想要见到那个人，还是渴望说我今天要被耶稣摸着，我盼望耶稣今天可以摸到我的心，我盼望我今天，我期待耶稣来改变我，我盼望我今天能够更认识神多一点，更经历上帝多一点。所以你今天的心有多单纯，就决定了你今天是否能够遇见耶稣基督。如果你心中充满很多其他的东西，你可能今天来了教会然后又走了又离开了，而你却没有，不要说遇见了，摸到他的耶稣的一点衣角都没有，因为你的心已经充满了其他的东西。所以要认识神的，你要先预备自己的心，洁净你的心。是我们现在不像当时有这些买卖钱银买卖跟这些兑换银钱的这些人在我们当中，但我们的心可能想的还是整天是买和卖，或者是这些兑换银钱的事情。所以你要认识神，你要让神来洁净你的心，你要预备好来见上帝。错误的动机就会带来错误的结果，就像这样子一样啊，他们有错误的动机，所以就带来错误的结果，都被赶出圣殿去了。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阵子了，或许你要小心的事情是，你如果长期不断的都是用这种错误的动机来见上帝，可能上帝有一天也会给你这个看起来很糟糕的结果，也就是说赶出他的教会去。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错误的动机带来错误的结果。神，人是看外在，神是看什么？内心。神看的是内心。你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坐在这里，你今天就能够认识多少耶稣基督。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开始改变了，因为耶稣在之前把水变成酒，他们开始发现耶稣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不可能把水变成酒，于是他们开，耶稣显出了他的荣耀来，也就是说显出上帝在他身上，他们就开始相信耶稣。但是要认识耶稣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过程的。所以第三章十七节我们就看到第三章十七节我们看到，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目的不单单是洁净圣殿，耶稣常常在圣经里面他的做法呢，不是一石二鸟而已，是一石多鸟。耶稣的做法常常又带着好多重的目的，而在这边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二重的目的就是他要让门徒知道他就是旧约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就要应验在他的身上。这段经文是在诗这个 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是在诗篇第69章第9节。所以他们本来已经开始要认识耶稣，可是还是很不明白。于是耶稣行这个洁净这个圣殿的时候，就让他们想起圣经上这段话，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乍看下来他们好像更认识耶稣了。事实上呢，这个如同火烧呢，英文叫做 consumed 或者 consumption， 就是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被火吞吃，如同被火吞吃。所以门徒在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以为他那时候，他们通常他只通常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这个有点问题。通常人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都只看到前面这个，哦，耶稣为殿心里焦急。其实后面那一句才是重点。耶稣为了这个殿心里焦急，甚至被火来吞吃，也就是说，他将来会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你记得吗？我们上次讲约翰福音水变成酒的神迹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说，我的时辰还没有到。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指的是他以后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在行的每一件神迹，在做的每一件事，要指向的都是他将来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认识耶稣了，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还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所以门徒也是这样，他以为他已经认识耶稣，他想到哇，心里焦急，好，如同火烧这句话，但是其实重点是在如同火烧，他们并不是真的很清楚耶稣基督将来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到了这个到了22节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门徒才想起他曾说过这事。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很多的行为做法，在当时门徒是一知半解，不完全的了解。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这边，非常重要，我想大家要仔细的思考。门徒在当时不是完全了解耶稣的意思，但他们都要决定是否继续的跟随耶稣。而当他们下定决心说，即使我还不太明白的时候，我还愿意跟随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在之后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并能够明白耶稣之前所做的一切。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今天说，哎呀，耶稣，你说的话太难懂，什么叫时辰还没有到，这些我不明白，那洁净圣殿这些的意思我不完全明白，那我就不跟随了，他们就没有机会将来能够亲眼见证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也没有办法让耶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所说的每一句话，成为他们将来的一个根基和帮助。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是怎么跟随的？我发现我们人有的时候很软弱，我们有的时候不明白一些事情，我们就退缩了。可能你会觉得说，我不明白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你就可能去怪罪在神的身上，说，神啊，你在天啊，你在玩我吗？造化为什么弄人呢？天，你在玩我吗？可是这些门徒并不是这样，他们不明白，是他们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而且他们甚至要到3年后才会明白这一切。但在这个时刻，他们却愿意继续的跟随。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跟随耶稣不是我什么都懂我才跟随的，而是在我还不是很懂，我已经能够抓住他那么一点那些流露出来的真理的时候，我就愿意来好好的跟随他，为的是要真正有一天可以完全明白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有的时候我们太快就放弃，但耶稣要我们做的不是这样。门徒就是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跟随，我们不需要说觉得要一蹴而至，因为那不是基督徒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不是素食面，基督的生命是一步一步的让上帝来塑造来改变，一点一点的被耶稣摸着，直到你整个人被耶稣基督的爱来充满，被圣灵来充满。所以鼓励各位， 你现在不明白，还是要用超越的心 去持续的跟随。所以第一点就是要超越你现在的不明白，持续的跟随。第二点就是你要超越蒙蔽你心眼的人事物。那犹太人就问他了，那犹太人问他什么？因为他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那些犹太人，尤其是那些犹太领袖，就会跑去问他，你能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表明你可以做这些事呢？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说这件事情是要有权柄才能做的，所以他们挑战耶稣，耶稣啊，你有什么资格？好，今天如果是大祭司，我管这个圣殿的，或许我有资格去做这些事，但耶稣啊，你来，我们又不是很认识你，你有什么资格来做这件事情呢？所以他们的焦点重点是放在权力在上面，谁有这个权力，他们觉得他们才有这个权力，而不是耶稣有这个权力。他们重点不是放在说耶稣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对还是错。如果圣殿是这样乱七八糟，耶稣做的，不要说是耶稣了，任何一个爱主爱上帝的人都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被他们对权力的这种渴求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他们看不到说神在这世上，在这件事情上的旨意是耶稣做的才是对的，把那些真的不义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从圣殿当中除掉，这是神所喜悦的。他们眼中已经看不到上帝要什么，他们眼中只看到什么，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们就说他们想要权力，耶稣没有那个权柄，他就挑战耶稣，你先行神迹，你才有资格做这件事，不然你没有资格。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他们才有资格，或者大祭司才有资格。那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耶稣拿了他们的权力，拿了他们对这种权力的渴望，拿走了，他们就受不了了，他们就要挑战耶稣。耶稣要让他们看见什么？耶稣回答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把它重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预表啊，这个在预表说将来耶稣基督要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要复活。所以殿是什么意思呢？啊，圣殿就是与神见面的地方，或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常常在旧约你会发现神的荣耀充满这殿，就代表神在那里的意思。所以圣殿就是来遇见神的地方，来与神同行啊，与神同在的地方。那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已经把圣殿弄得乌烟瘴气，我是要来重建这圣殿的，但我重建的方式不是你们人所想的方式，我重建的方式是用我自己的身体死在十字架上，让人的罪可以得到解决，以至于生命可以得到更新，来整个的改变，而不是只是单单的在圣殿里面做一些工作而已。犹太人不明白，犹太人他心里想的还是我的权力的问题。如果他真的觉得说耶稣讲的是需要思考的，他就会问耶稣，耶稣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三日重建？他们不是，他们问的问题是什么？这殿到造了46年，你三日就能重建吗？换句话说，他们用一个很鄙视耶稣的态度或眼光来跟耶稣说，我们造这个殿，我们祖先造这个殿造了46年，你觉得你三天就能重建？你在讲什么？你在胡说八道。换句话说，他们被蒙蔽的那个心眼一直就往那里去，耶稣没资格，耶稣乱讲话，耶稣是胡说八道，耶稣就是他们看清耶稣，所以他们就看不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们被他们自己的心中的欲望遮蔽了眼睛。所以21节，耶稣说的殿是指他的身体，所以22节，当他从死人复活之后，死人中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就相信了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请你好好的思考，你是不是被很多的事情来蒙蔽你的心眼，看不到耶稣基督？人的心很奇妙的，当你被一个东西充满，你就充满不了别的东西。你人真的是很有意思，我如果身体健全，好，譬如说我今天刚好我的手这边有一点好像要发炎的感觉，我整天就会只去想这只手，我想不到我还有9个好的手指头，我也想不到我还有2只很好的脚可以跑，我想的就是整天这只手指头有没有问题。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当你的心中被这些东西所充满了，你就没有办法看见上帝的恩典或上帝到底是谁了。 所以你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已经被很多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已经忘记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忽略了这个耶稣基督。那我曾经问一群年轻人，那是以前在英文堂的时候，我问他们，他们都是基督徒，其实现在想起来还算是蛮难过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带他们带了大概三年，那我有一次我在团契的时候问他们说，各位，请问你们你们将来的就是对将来的期望是什么？那些年轻人大概都是当时大概18到22岁，他们的愿望无外乎是这个希望他生意可以很成功，那个希望他将来可以在就是考试考毕业之后可以做什么样的行业。每一个人都有他们就是对成功的愿望，也就是不外乎他们都想要成为成功人士。然后现在回看起来，当初那一批人目前应该有一半左右吧，大概没有再回去教会，甚至1/3。然后你看了这些，你心里就难过。为什么？因为当初他们对成功的追求就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以至于他们本来有很好的机会，从小就能够认识圣经，有得救的智慧，但是因着他们对这些的这些事情的追求充满了他们的心，于是他们就看不到其他的，离神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以至于现在根本就很多都没有去教会，爸爸妈妈很多很伤心的。弟兄姐妹，如果成功是你，就是在事业上或在世界上的成功是你生命唯一的目标，我可以告诉你，你已经忽略了神的记号，你已经忽略了耶稣基督的记号。所以我们要超越蒙蔽心眼的人事物，才能认识耶稣。我讲人事物是因为它不仅是事情或者你的渴求而已，有些人他也可能让你蒙蔽了。你可能为男朋友女朋友来忘记了耶稣基督，你有可能为你爸爸妈妈来忘记了耶稣基督，而你真正认识基督的人，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样和家人和朋友好好的相处。好，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要超越神迹的信心，要有超越神迹的信心。那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在这里，就是照理说，如果在耶路撒冷过完逾越节这个是问题没有如果犹太人问他对不起就是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许多人看见这个神迹了，就信了他的名。照理说，耶稣基督应该很感谢天父，然后说，哎呀，太好了，那么多人信了我的名，我就继续跟他们教导就好了。但是不是24节说什么？我们一起念，24、25一起念好吗？来，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换句话说，这些人因着那个神迹信了耶稣，耶稣反而不开心，他不相信他那些人。为什么？因为他能够看透人心，他认识所有的人，他知道那些人在想什么。所以那些人其实要的不是耶稣，他们要的是什么？神迹。于是他们找耶稣的目的不是想要亲近耶稣、认识耶稣、更懂耶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更多的神迹，更多的神迹，更多的神迹。所以当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多的神迹的时候，而不求耶稣，就失去了神迹的意义。很吊诡的是，当你不断的要去求神迹的时候，耶稣有的时候就不给你，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来行神迹，他的目的来让你认识他是谁。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而你真的开始不去看神迹，而是看神迹背后的耶稣的时候，常常就有更多的神迹其实在你身上彰显。而你整天去追求神迹的人，常常到最后你忘记了神迹背后站的耶稣基督。人真的是很软弱的，我们真的要重新回到神面前来思考。 回到刚刚的拼图的故事，拼图的地方，拼图是要一块块的拼起来的。我们很容易就很快的要下结论说拼图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现在比当时的犹太人更好，就像是那块世界地图一样，我们已经有后面的样子了。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要能够知道他大概是已经是这个样，我们就从当中细节的跟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耶稣，这个拼图就可以完备，这个拼图就可以很快的建立起来。但当我们呢，就只不过不愿意去舍本逐末，不愿意去把圣经已经启示出来那么完备的耶稣基督好好的去了解认识的时候，而整天去抓这个神迹抓那个神迹，这个病得医治，那个好，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你拼来拼去，你拼了很久拼不出拼图整个的样貌，因为你已经忘记了原来最重要的不是神迹本身，而是耶稣基督。那有一个故事很好玩啊，我们礼拜四晚上有一个小组叫葡萄园，你们都知道葡萄园有很多年轻人来。那我的两个孩子很有意思啊，他每次他们都期待某一个人的出现啊，那个人出现他们就会很开心说某某姨姨来了，某某姨姨来了，好开心啊。那我就心里想，奇怪，这个姨姨到底是平常也没跟你们多接触啊，葡萄园的时候她在小组查经啊，你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玩啊，为什么她会跟你们那么好？我在想说奇怪了，这个姨姨是有什么能力会让你跟她那么好？然后后来才发现什么，他们说姨姨来了好开心，其实不是姨姨来了很开心，是什么很开心？奶茶来了很开心。因为这个阿姨呢，她每次这个他们的这个年轻姐妹，她每次来她就带奶茶，每一次都带奶茶啊，所以他们就知道只要这个阿姨来了，姐妹来了，奶茶就来了。所以他们说啊，阿姨来了，其实什么，他们不是跑去迎接这个阿姨，是跑去迎接什么？奶茶啊。那如果你是这个阿姨，你心里怎么样？你是这个姐妹，你心里怎么想？我比不上那个奶茶，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他给我们很多恩典，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奶茶，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神迹，但他真正的希望是什么？我们真的认识他是谁。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让他很伤心，因为我们整天就喜欢抱着奶茶，我们迎接的不是他，迎接的是什么？ milk tea 奶茶。但是神要我们的是迎接他自己本身，耶稣基督才是跟我们能够啊真的最亲近，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成长的那一位，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那一位，而不是奶茶，而不是那其他的一切。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神迹不等于神。最后鼓励各位，就像这些门徒一样啊，耶稣认识人心，所以你不要想在耶稣面前虚假，说啊，耶稣不不不，我不要奶茶，我只要你。耶稣就要直接告诉你说，不不不，其实你要的是奶茶，其实你要的是奶茶，不是他。如果你真知道这一点，今天盼望你在神面前好好思考。24、25节，我们再来念一遍。耶稣自己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也用不着谁来证明人是怎样的，因为他自己认识人的内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在这里向你认罪。我们常常为了很多其他的人事物而忽略了站在神迹背后的那位神。我们常常不断地求恩典，而忘记了上帝你才是赏赐恩典的那位救世主。主啊，请你赦免我们，我们不要被这一切来蒙蔽我们的心眼，也不要被自己的欲望这些思绪来蒙蔽我们认识你。主啊，因为认识你才是好的无比的，认识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啊，有永远的生命，享受和你在一起的关系。请你帮助我们不再去享受奶茶而已，而是享受带来奶茶的、带来这些恩典的上帝你自己。 愿我们生命中更多有你，愿我们生命更多认识你，愿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而更新，使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我们要归荣耀给你，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不单单是愿意看奶茶的看神迹奇事的教会，更愿意来亲近上帝，来吃透圣经，来让神你在我们心中动工的这位，让我们能够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求你让我们跟随你，即使在我们还最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